年的就是一天念不到一章的圣经的这样的一个篇章，到今年的每一天念三章到四章，我不晓得你有什么感受。我不晓得没有人这样想说，哎呀，如果神就不要写圣经嘛，就像以前一样，就派天使来跟我启示，来跟我说，不是很好吗？哈，我们就可以听得到，然后我们又可以看得到。但是我恐怕如果神用派天使的方法来让我们听他的话的话，天使很为难。为什么你知道吗？他找不到你空档的时间，还要跟你预约什么时候有空，看来看去可能只有你开车的时候，对不对？但是问题是，如果天使在你开车的时候突然间出现的时候，恐怕你会出车祸。或许你说，哎呀，如果神要启示我他的话，如果就像以前嘛，做很多梦，很多异梦，很多异象，让我晚上好不好，我白天没有空，晚上我有空给我看到一些异象，谢谢，多好啊，谢谢谢谢。可是如果你做了梦也是很为难，你知道吗？怎么解梦？谁来解？你知道过去历史上有一些例子，就是当那个梦了，忘记了或解不开，会让那些做梦的人吃不下也睡不着。所以感谢神，神他赐下他的话语。我们啊，这个月的经节背诵经节，草会枯干，花必凋残，我们神的话怎么样？永远立定。以赛亚书第四章第八节，它是一个确定的，是一个不变的。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八节，打开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八节。马太第五章十八节，特别是耶稣在讲到我实在告诉你，我实实在在告诉你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注意，那是千真万确的。好，我们一起来，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而且怎么样，都要成全。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亲爱的天父，今天早上我们用感恩的心到你的殿堂来，父神，我们是你的子民，我们是你草场上的羊，就像那一首歌，我们从心里面向你呼求，你喂养我们，你扶持我们，求你的话语像两刃的刀剑，剖开我们，好让我们能够辨明心思跟主意。主，我们需要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来领受你的话语，愿我们的耳朵开通，愿我们能够快快的听，愿我们的心灵敞开，成为好土，让你的话语可以在我们的心里面可以萌芽，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如果我们的热心没有按照真的知识的时候，就会像恐怖分子，他们带着替天行道的心态，他们带着我这样子做一些恐怖行动是为了要上天堂的这样的一个热心，就像清朝的时候洪秀全太平天国，对不对？叫做义和团呢，是吗？我早上想不起来那个名字，义和团哈，他们在做什么？他扛着神的名字，做什么？替天行道。保罗说，我们如果热心不按着真知识的时候，我们实在是有祸了。感谢神的怜悯，他愿意把他的话语就这样子清清楚楚的写在这样的一个圣经的书上面。我不晓得我们当中夫妻或者是朋友，或者是沟通之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讲来讲去到后来，我讲的是这样，他讲的是这样，后来我们就想说，哎呀，当时候应该怎么样，拿个录音机来录，或者当时候应该怎么样，白纸写黑字。所以做生意也好，做什么事情也好，最好就是要写下来，作为什么？作为凭证，对不对？ 神知道我们需要他的话语，就这样子很清楚的、很确切的，就这样子立定下来，以至于这一本神的话叫做圣经，从一开始到现在到以后，天地要废去，他的话不会一点一画都不会减少。启示录我不翻那个圣经也告诉我们，到那个时候，如果有谁改变预言的，是要受审判的。所以当我们每一天有这种机会，有这种可以读神的话语的时候，让我们珍惜它，让我们爱它。我知道有时候为了念而念是很痛苦的，但是呢，像牧师讲的，总比你没有想到没有去念它好。我刚才说过，我们的热心要按着真的知识，所以神给我们这一本他的话语。这本话语的特质，它叫做圣经，它是神圣的，它是洁净的，它是纯全的，是完美的。所以当我们如果很注重理性的批判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很多时候我们进入理性的批判圣经的时候，因为它是圣经，是从神来的，它是纯全的。而且这本书告诉我们是约，有没有？旧约、新约，这个既然是一个约的话，它就是永远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的话119篇告诉我们，诗篇，神的话安定在天。如果你一定要找一个理由来让你确定你的立场，说我念圣经是可信的，我念圣经是有权威性的话，那今天我就提一个立场，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立场上面用信心来稳固我们念神的话的时候的这样的信念。你知道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就举一个例子就好了。早上牧师在路上要来教会的时候，就碰到，亲眼看到现在可能有人还在堵车，那个车祸，那个车祸是一部卡车，是不是牧师？一部卡车带着很多小车子，新的车子，然后有一部掉下来，你们可能不知道，牧师就在车子的后面。好，当他告诉我们，他赶快打电话给几个要开车的，就是雅珍哈，跟他怎么出去这样，因为我要赶着来教主日学。我就听到牧师就在那车的后面，他说差一点就撞到，所以我来了，我就开始讲说牧师在车的后面，所以我想象是牧师在车子的后面，差一点就撞到那一部掉下来的车子。到刚才我才求证牧师说他是第二部，是不是？他是在后面的后面。就这么不到一个钟头，一件事情就怎么样，就有出入了。等一下再传，可能牧师撞到那部车了所以一个事情，人出来的这种事情呢，它会扭曲。你看各种报纸呢，总是有它不同的重点，然后光是去看那个现场的人就有好几个说法，这么一再传出去，就以讹传讹，就一直出去了。这是人的特性，人的这种话语的特性。但是神的话，我要告诉你，神的话语它有至少有40位作者。成书的距离，从第一本的成书到最后一本的成书，这当中呢，大概有1500多年，一共有66卷书。如果你说你找个2-3本书合在一起看，他们思想是一样的，这个情有可原。66卷书都在指向一个中心思想：神是爱。神差遣他的儿子到世上来，要成为我们的救主，神为我们预备我们要永恒跟他在一起的地方，神的爱在呼唤我们回家，回到那永恒的家，都是一个中心思想。早上我跟主日学的弟兄姐妹分享，当我们看先知书的时候，看到很多一些责备啊，看到很多罪责啊，这样的时候总是后面有神的呼唤，孩子回家吧，回转吧，回转吧。他设立守望者是为了要我们回去，要警戒我们。他说我不要恶人灭亡，我是要恶人回转。这是神的心意。这样的一个心意呢，从头到尾贯穿。 一个思想，它没有冲突。或许你说怎么有时候说不能吃禁戒偶拜偶像的东西，到了保罗说呢我如果不使人跌倒我就吃，如果我使人跌倒我就不吃，那这怎么回事？那你要去看这个圣经的它的本身的经义，从圣灵的帮助，从牧师的讲道，传道人的这种诠释，或者从你自己的领受。因为旧约跟新约，耶稣说他不废掉律法，他不废掉旧约，他本身是一个合一的。律法是行于外，新约是成于中，所以神说我要把我的话写下来，不但写下来，刻在你的心板上面。旧约是你要守住，到了新约的时候，你用什么守？用你的爱心来守，不是勉强你。所以神的话本身是不冲突的。我给我们几个例子，今天早上我们稍微翻一下圣经好吗？哈，你手如果冰冰的话，动一动或许可以暖下来。好，我们看一看第一本书，圣经第一本书启示录第三章。哎，对不起，创世纪哈，创世纪第三章。牧师说我最近很健忘，很糊涂，我很承认。他常在我后面跟着我关灯。创世纪第三章二十四节，提到人违背神之后呢，二十四节哈，一起来。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好，我们翻到最后一本书启示录的第二十二章，最后一本书启示录二十二章，这个当中的成书距离至少一千五百年。二十二章我们看第一到第五节，好，一起来。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一开始告诉我们人是怎么离开神的，在现在一样的场景告诉我们人要怎么样跟神同住。他的一致性，他的前后的贯穿的一致性，刚才我们提到圣经，提到以赛亚，提到他的话永远立定，诗篇提到，诗人提到他的话安定在天，然后到马太福音，耶稣讲过两次他的律法一点一画不废去啊。然后呢，到了彼得的时候，耶稣已经升天，彼得说唯有主的道永远长存，这个都几个不同的时代的人所讲的话。然后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三章告诉我们，第一本书创世纪第三章告诉我们人的罪是怎么来的，是人是怎么犯罪的。到了罗马书第三章的时候告诉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世人都犯了罪。到了约翰福音那里，主耶稣告诉我们人本来是要灭亡的，但是怎么样，神爱世人。同样的一些神的话，他的一致性。我们再看一个主题，就是神的话跟我们的关系。我们看诗篇，我们看诗篇，我们先看创世纪，我们还是从第一本来哈。创世纪第二十二章，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第一本书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第十八节。 在这里神跟亚伯拉罕说，万国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亚伯拉罕得福。为什么？最后那句话，因为怎么样？你听从了我的话。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看出埃及记第十九章。隔壁的一本书，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五节，好，请一起来。如今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如果你们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做我的子民。我们再看诗篇第一篇第二节，诗篇第一篇好，一起来。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我们最后看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最后一本跟前面距离1500多年的成书的一本书，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日期近了，所以我们看到他那个一致性的、贯穿性的神的心意在那里，所以千真万确，这是神的话，是从神而来的。所以提摩太那里，保罗告诉提摩太说呢，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接下来呢，与好，我们看一下好了，好不好？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我记得牧师跟我们提过哈，有两个三章十六节你要记得，一个是约翰三章十六节，一个是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应该是前书，好，我们现在看后书第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好，一起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它是有它的功效的，它是有它的目的的。神给我们他的话语，除了给我们一个确据，他要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得到装备，得到力量，得到营养，让我们可以成长，以至于可以行各样的善事。神的话对我们属灵的生命，对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全人的生命，是我们的，就像我们身体的维他命一样。我今天就不再跟我们重复，神的话是灵粮，神的话是镜子，神的话是地图，这个我们都知道了。除了我们知道这些以外，我们需要在我们的心里面立定一个锚，那就是神的话是带着权柄的。所以神的话它本身是有功效的。耶稣说，你因我讲给你听的道，就怎么样？就洁净了。神的话带着这种洁净的功效。所以现在你在看两三章的这个经节，忍耐一点，多看一点，没有关系。 对我们绝对有益处，都是有益处。我们往后面翻希伯来书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来，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我们很喜欢看心理学的书，对不对？当你看到学到一个说啊，原来为什么我有这个行为，因为我以前有这个原因的时候，你好高兴哦。当你看出你的问题的时候，你好高兴了。神的话带着比这个更锐利、更有功效的能力。他说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它可以刺入破开，然后呢，心中的思念、主意都能辨明。再次提醒，保罗说的话都是有益的，都是有益的。有一点我们不能，除了这个神的话有功效，有它的功能之外，我们记得神的话要成为神以后审判我们的一个工具。我们看约翰第十二章，回到新约，约翰第十二章，约翰第十二章48节，好，一起来。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或许有人说，那我就少念好不好？我不要念了。你念了，等一下以后要被审判。但是神可能要跟你说，神的事情都向你显明了，向我们启示了，我们是无可推诿的。所以我们爱惜，我们珍惜，我们享受去念神的话语。神的话是可信的，是有绝对的权柄，神的话是有功效的，神的话是一个我们心灵跟神的心灵的一个彼此的回应。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告诉我们说，除了神的灵没有办法参透神的事情，除了你里面的灵是一个重生的灵，里面的灵是一个在神的面前是被洁净的灵，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跟神的话产生彼此的回应。既然跟灵有关系，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你必须要靠着圣灵去做，靠着圣灵。那就意思就是说呢，除了我们的知识，除了我们的努力，除了我们的用心，除了我们的毅力之外，我们需要像诗篇的作者这样祷告说，求你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到你律法中的奇妙。当神一开你的眼睛的时候，就穿透你的理性，穿透你的情绪，越过你所有的障碍，你跟神有一种心灵的呼应。等一下我会告诉我们三个例子，在圣经里面三个例子我们会碰到的障碍是什么。另外一方面，既然只有神的灵才能够参透，才能够明白神的灵所写的书的话，那么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需要顺着圣灵行事，一方面靠，一方面呢还要顺服。所以你只要看到神的话，跟听从跟遵守都有关系。特别是诗篇119篇，你回去注意看，好，我一心的追赶，我紧紧的遵守。他说呢，我要遵守神的话，念到马上就要去赶上了，看能不能做得出来。跟我们有没有靠着圣灵来读神的话，跟我们有没有那种顺服的心来读神的话有关系。还有 我们有没有让神的灵担忧？我要举三个例子，在圣经里面，让我们有点警觉，让我们有点学习，什么情况下面会阻挡我们得到这个圣经神的话语的果效。既然神的话语是有功效的，是有功能的，它是一个啊我们的所必须的，但是求神帮助我们避免这些障碍。我用三个例子。第一个，一开始夏娃受到蛇的试探的时候，你记得蛇跟他讲第一句话是什么吗？神岂是真的这样说吗？神真的有说吗？如果亚伯拉罕听到神跟他说，亚伯拉罕，我要你把那个你独爱的唯一的儿子献给我的时候，他如果有这样的心态，神真的是这样说的吗？他好不容易给我一个儿子，等了那么多年，然后而且他告诉我说呢，我从我这个儿子我要成为大国，我的那个后要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星，神岂是这样说吗？求主帮助我们去掉这样子的一个心意。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一个立场不稳，意志不专，对神的话有怀疑，有两个心意。当神跟你讲说如果不合乎你的心意的时候，你就有另外一个解释，神岂真的这样说吗？我讲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在我不要讲哪一个神学院，我去念过一个神学院，那里来了好多所谓的自由派自由神学的教授，都是很聪明的，拿好几个博士学位的。他们教的科学就是教我们怎么样批判圣经。从那里开始我就迷失了，后来我才发现我站在神的上面要来批判他的话。所以他整个的一个方向就是，神真的是这样说吗？不是啦，你看看背景，你看看这个，神真的是这样说吗？意志专心，这是神的话，我看了即使我不懂我就是要遵守，因为他是绝对的，它是不改变的，它是神的心意，它是神要给我们得到好处的一个工具。第二个例子，士师时代的基甸，神派使者来告诉他两句话，大能的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结果这个基甸对这两句话大大的反驳，他先反驳那后面那一句话，如果神真的跟我同在，我哪里会到这个地步啊？如果神讲的话是真的，我今天怎么会那么落魄啊？为什么我的族群被人家欺负，被人家追赶，我的财产被人家抢去？不服，情绪里面的不服，这是第一个反驳。第二个反驳，当天使在提醒他，你是大能的勇士，我差遣你要让你啊，就是要得胜。他怎么回神的使者？他说我这个人啊，是从最微小的支派，最弱的支派，从最贫穷的家出来，而且是我家最不起眼的孩子，我做什么大能勇士？这是什么意思呢？当神对你这样应许，当神给你这样的话语的时候，你心里面即使是自卑的，你知道自卑还是可以不谦卑吗？我对我自己很没有自信心，可是他无心中在怎么样反驳神的话。他如果真的很谦卑，神啊谢谢你，我今天这个地步，我在这里被敌人追着走，这么落魄，你还能够称为，还能够把我当作大能的勇士，你还要用我，而且你还跟我保证你跟我同在。神的应许是一个保证，领取它拿来用。夏娃 意志不坚定，积淀情绪有障碍，里面有很多的不服，很多的苦毒，没有办法穿透神的话，没有办法进去帮助他。不过神是怜悯我们的，我们知道神怎么样怜悯积淀，容许他去证明，对不对？神要帮助我们，神不是要为难我们。记得神要赐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第三个例子，祭司撒该利亚新约的时候，他跟他的妻子没有生儿育女。你知道当我们没有儿女的时候呢，一两年可以，五六年就开始急了，对不对？我们大家都知道，父母亲都知道，好，因为这个是一个很神圣神派给我们的一个使命。我相信他们每天求，苦苦的求，可是等到神的使者来对他说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新约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十一节开始，路加第一章第十一节开始，一起来。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惶害怕，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伟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那么好的祝福，那么好的预告，神给的礼物，我们的儿女是神给的礼物，他都为他们预备好，他有他的使命给这些新的生命。十八节，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回应？啊，你要跪下来说感谢大恩，有没有？怎么回应？好，接下来看这一节，十八节，一起来。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我不晓得天使的感受怎么样，天使一定对我们很烦的，你知道吗？讲话还要被撒拉笑，说你要生儿子，他在外面旁边偷笑。所以天使有时候要讲一句很重的话，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难道你们不知道吗？撒加利亚说，我都老了，怎么可能有这种事？他在祷告什么啊？他到底在祷告什么？已经跟他说你快要儿子的时候，他反而没有办法接受。当彼得因着祷告被释放出来，站在门口的时候，去开门的人说他是什么？说是鬼。神的话是绝对的，神的话是可信的，神的话不会亏损，问题是我们会亏损。如果我们的意志没有坚定，如果我们的情绪有很多障碍，如果我们的理性，我们用我们的理性来接受神的话，那我们是会受到限制的。你可以看到后面天使对撒加利亚说的一句话，他说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他不多加解释了，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为了要让撒加利亚心能够安定下来，他甚至让撒加利亚不能说话，那是爱，你知道吗？因为他的不信，干脆不要说，让他可以幸福下来。 我们念神的话的时候，我们领受神的话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悔改，检查我们的心思意念，有没有我们有不专心的立场，不专心的意志。我们要神的光照，可是我们又放不下世界的看法，跟世界的这些我们的价值观念，我们的这些哲学观念，我们的背景观念。我们有没有像基甸一样，里面有很多情绪的苦毒，有很多对神的那种判断误判，然后对神有一种责怪，如果你真的跟我同在会这样子吗？所以以至于他失去听到神的话的那个功效。神说神跟你同在，你要成为大能的勇士，听不到那两句话，他只有在为自己辩明。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像撒迦利亚一样，想用你的理性来接受，或者来想透，来理解神的话语。神要我们存的就是一个温柔的心，然后来领受他。圣经没有说你要想透，圣经说我们会明白，但是呢，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我们再看一个经节，我可能就最后两个经节了哈，所以再两个经节就好。我们看一个经节，雅各第一章二十一节。雅各第一章二十一节，好，雅各第一章二十一节。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保罗对提摩太说，用爱心跟信心守着，提摩太后书你，我们现在不翻了，你所听到的道，用爱跟信守着，用爱你的神的话语的心，用相信的心守着神要给你的话语。上帝不会一次把全部他的话语都要给你，让你都去明白，或者都全部都给你，不是的。他按着我们的成长，你一面吃一面咀嚼一面吸收，按着我们的需要，按着我们的成长，他知道怎么帮助我们。你需要引导的时候，他像地图；你需要纠正自己的时候，他像一面镜子。你需要你饥饿的时候，你饥渴的时候，你心里面孤单的时候，它像粮食，解你的渴，解你的饥，解决你的盲点。神知道怎么帮助我们，我们就靠着圣灵，我们就顺服圣灵的感动，然后不要让圣灵担忧，不要像夏娃一样不专心于神，不要像基甸一样没有办法信服神，也不要像撒迦利亚一样不够认识神。最后我们要看一个经节做一个结束，我们看诗篇第八十六篇。诗篇第八十六篇，诗篇第八十六篇，我们看第十一节。诗篇八十六篇第十一节，但愿这是我们今天的祷告，一起来。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当我们听神的话，谦卑的领受神的话，当我们愿意照着神的话去做的时候，对我们等于说我们对神专心而且敬畏他的名。我刚才说过，当我在那个神神学院学到这些的时候，我那时候我是很爱主的，我是一个奉献的人，我非常热心要服侍主的， 这个这么一学这一套呢怎么样？后来我发现我的问题出在哪里，就是我没有敬畏他的心。如果我爱神，我敬畏神，我对他的话也要有敬畏的心，我存着批判的心去看他的话语。凡事督责教训，叫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愿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立场，相信神的话是可信的，是绝对的，是纯全的，相信神的话会带给你功效，解明剖析，使我们能够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神的儿女不是先行善事再成为神的儿女。有人有这样的观念，我都还没有做好，我不能信耶稣。就是因为你做不好，你才需要耶稣。神的儿女是被神更新了，被神工作了，把你预备好，然后去行神眼中可喜悦的好事善事。不然的话，你带着一个企图污秽的心去行善的时候，总是心里面是有私利的。我们听说造桥补路，有没有积功德？为的是什么？用这个跟永生换呢？我付这个，然后我付我的时间做义工，我拿我的钱去救济，然后呢，以后我希望我能够怎么样？有一个不晓得，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但是他们以为呢，说我这样子做，我就换一个比较好的未来。不是的。神的话对我们有益处，为的是要让我们完全，然后准备我们，让我们可以行善，做神眼中纯全的事情。但愿我们在今年，刚刚一月而已哈，刚才我忘记提醒你，神的话写下来有一个好处，如果你今天早上没有看，晚上还放在那里，对不对？如果使者来跟你讲过去的，糟糕，我忘记了，就没有第二条路了哈。如果今天晚上也没有看怎么办？明天还可以看，对不对？啊，如果一个礼拜都没看，没关系，你还有时间可以看，只要神给你气息。所以，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带着一个敬畏神的心，带着一个爱神的话的心。如果你不懂得怎么样去享受皎洁的话，好好的看诗篇119章，他那里告诉我们，他去怎么样去默想，怎么样去用嘴巴去讲，怎么样在那里吸收。他说像甜蜜，像那个蜜一样甜。神帮助我们，神也赐福给我们力量，他要帮助我们，因为他赐下的话语是要我们得到益处。好，谢谢。
感谢主啊，神借着